嗨，假爸伟 ，Hello， 吃饱了吗？我是梅根，欢迎收听《梅根好实在》。这是一个从食物的角度出发，我们希望从生活中去探索美食，从美食中去享受生活的一个 Podcast 节目。这一集啊是甜滋滋的一集哦，因应着七夕情人节到来，我们特别做了这个巧克力的专辑。巧克力就像爱情一样无所不在，简单或者是很轻松的走进去超商买条巧克力，可能是抚慰你下班后疲劳的心情，或者是呢买条巧克力送给你亲密的爱人，或者是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一起甜滋滋过生活。好哦，那我们这一次啊是第一次和 Podcaster 合作，我们邀请到了26岁的夫妻佑先生上节目，和我们一起吃巧克力、聊巧克力、说说巧克力的故事。让我们欢迎佑先生。
嗨，大家好，我是佑先生。
嗨，
嗨，你好，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你的节目上。
哎，这是我第一次跟 Podcast 合作，
其实也是我的第一次，
是我们彼此的第一次吧？
对，那我觉得蛮新鲜的，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跟左太太，就是我老婆一起录，然后这一次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到别人的节目上，所以我觉得蛮兴奋的。
嗯，那。不要打官腔了，那你还记得
OK， 好，不官腔。
那既然我们这一次呢是要就是聊巧克力，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送巧克力的故事吗？还是这不好说，反正都结婚了。
其实我没有特别对于巧克力有特别的经验，但是我在跟我老婆在一起后第一次生日，我有准备了一个巧克力的蛋糕惊喜给他。当时去饮料店打工，我用的招其实蛮烂的，就是没有特别没有非常的特别，但就是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天的情境是他从外面回来，那家里都是暗的，然后我跟他讲我去跟朋友吃饭什么之类的理由我其实也忘了。然后我很特别，我是躺在床上。
你是准备要睡觉？
不是。没有，我跟你讲，
我会卡掉，
没有关系。我就是躺在床上，然后我就是把棉被盖着我的全身，
对，
然后还有蛋糕，然后弄得有点乱乱的，好像就是早上刚起床出门没有整理床过的样子。
对，
对对对，所以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我躺在床上，
他不知道你回家了，
对，然后他也不知道家里有人。
对，
因为我就把整个身体还有蛋糕我就缩在棉被里面。对，然后就连他坐到床上他也没有意识到说哎，好像有个人。
对
对，后来我就直接他坐没多久之后我就直接把棉被掀开，我就说 surprise 这样子，然后他就吓到，他还差点被我吓哭。
对啊，吓死了吧。最后有回神，
有回神，
回神，先惊吓，再回神。
对，他先非常的惊吓，然后还带一点生气。不过他后来看到我的蛋糕就比较好。对，然后我就跟他讲，祝你生日快乐，那这个是送你的巧克力蛋糕，这样子。
对，
然后就有差点落泪，但还没有。
就是你招数不够，你要再 do more， 他才会感动落泪。
哎、欸，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收敛感情。
应该说他是一个哭点没有那么低的人。
哦，
对对对，所以对他来讲他其实有带点泪光的这样子的表示，其实对他来讲已经我觉得有一点已经有点超过他平时的水准了。
嗯，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等于有点就是突破了。
哎、欸，算是、对，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哦，
所以对他来讲可能他的惊讶大于他的感动。
对
对对对对。
哦，所以巧克力真的是可以增进恋人的感情，就看你怎么运用它。
应该说我觉得巧克力是一个比较适合拿来做情人之间感情交流的一样东西。
对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依照你刚刚的说法的话，我觉得其实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只是看我觉得你怎么去
有没有用心去安排。
对，去安排它这样。对对对，
你们 Podcast 节目名称是26岁的夫妻，会取这名称的用意是你们在26岁的时候就决定结婚了。
对，那我们是26岁决定登记，
算是蛮早的耶，以这个时代来说。
对我来讲当时我们会决定要结婚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当兵之后我有对他做了一个好，那我们现在你想不想跟我继续以结婚为前提继续交往，这样。对，我有对他做出一个这样的承诺。
这是威胁吧？
哎、欸，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我怎么听起来比较像是威胁？
没有没有，当时的情况，这个
是你怕兵变吗？所以落了这个狠话。
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一个男生去当兵，他真的会很多奇怪的化学变化。我指的化学变化是，我在当兵之前，我并不觉得当兵能够改变一个男生。
对，
但当我真的进去，我觉得从第一天我一踏入营区的那一刻开始。我觉得我人生有大大的改变，
因为太多男性荷尔蒙在周边嘛。
这部分当然是一个非常令人不悦的一个地方，对，因为就都是男生，那个阳气过高这样。重点来，
改变了什么？
因为其实当你踏入营区的第一天开始，你的长官们会为了要对你示威，
对，
然后他就会开始尽情的对你怒吼。就是尽管你只是要去上个厕所，没有排好队，或者是一些盛饭啊，一些
小事，很多细碎的小
事，对，他就会把它闹得很大，然后就会直接用吼的，因为他是你的长官，他就要对你有建立起那种
威
严感，然后他就是
威权式管理这样。
对对对，然后因为你就是下属，你就是士兵，你就是菜，所以你就是该被吼，该被骂，
没有尊严欸。
对，真的，我跟你讲，当兵真的没有尊严，你就是要放下你一切的尊严。一直以来就你在里面你是完全吃不到甜食，你就都是吃一般正常的咸食，
对，
所以当你可能某一天吃到甜食的时候，你就会特别舒压。就像我说，我们在里面会经常粗糙，或者经常被长官吼，所以我们都会我自己买了很多零食，然后藏在自己，也不算藏，就是放在自己的寝室的铁柜里面，有一箱。
你都带哪一些？
我带超多欸，我跟你讲，我最常吃的是史尼可，就是，
超甜，
对，超甜。但我当时就是我完全不管，我就是觉得我咬了，我在那边吃，我觉得哦，真开心，就是很爽这样。对，然后因为我们当时会经常会出操，我们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我们还是那种旧式的军服，
对，
所以它有很多口袋，
对
对。然后我们出操其实已经身上已经带了很多东西了，就像背枪啊，那背水壶、带钢盔、S 腰带什么那些的。这个同时，我的口袋里面，
对，
我其实还放了一堆巧克力，
都是 sneakers 吗？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还要混什么七七啊、健达那些的，还有一些小饼干。这个其实是我一个当兵蛮有趣的经验。
对，
我们当时出操，大家就会全区的人、全营的人啊，就会列队，然后要准备带装上山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在跑上山的同时，士官长官他们都跑在前面在那边喊口令，
对，
然后我们就会在后面就是边喊口令，然后边在那边跟我们的临兵说，哎，这个吃一下吃一下，赶快帮我损耗一下我的那个口袋
重量，
口袋的重量。对，然后这样我们上山之后，因为我们会要整装待发，然后长官就说，好，我们现在要模拟那个敌军打来的时候我们要备战的样子。
对，
然后我们就会蹲在可能某个草丛，或者是某个洞里面。
对，
那不管团体个人，我们都会蹲在那边，然后就会架那个射击姿势、预备姿势这样架的同时，因为实在太久，因为我们有时候一蹲或者是一趴，
对，
就是半个小时至少起跳这样。
这么久，大太阳底下，很热耶。
对，有可能是大太阳底下，也有可能是在
杂草，
对，杂草里面，就是各种情况。对，那也因为这么无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身上就是都会备了一些零食，在我们无聊的时候，拿出来嗑一下这样。
就是巧克力时间。
对对对，就是零食巧克力时间。对，然后有时候看到长官来，然后可能跟那个长官想要拉拢一下关系，我们就会说，那个要不要来一下。对对对，
你还请长官吃巧克力。
对对对对，没有办法，因为就是我们必须要跟长官拉拢关系。
但他不就知道你们带巧克力了，但是这是被默许的。
哦，没有，应该说他们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哦，
对，因为有些长官或士官其实他也知道这种是例行公事，
对，
他们其实自己也觉得无聊了。
对，
因为有些长官跟士兵会有一些私交，我觉得人之常情啊，因为就像人跟人之间可能本来就会觉得，哦，我可能比较喜欢你，比较喜欢他，
跟谁频率比较合。
对对对对，所以就会稍微有点私交，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再稍微拉拢一下关系，就对你军旅生活会比较有优势这样。对，
就是你们明明就在粗糙了，通常都很热，然后大太阳底下，那这种巧克力其实它保存温度其实没有这么高，不就很容易融化吗？
对，不过我觉得就像你说它会容易融化，但缺点就是我们吃到的巧克力可能通常都会是比较软的。
就是
它其实已经是融化过，那我们打开了其实它就会
就粘在一起，
就会格格这样。
对啊，
对对，所以为了因应这个状态、这个状况
还有因应方法。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吃完就有垃圾。
对
对，所以我们都会带一个小塑胶袋，然后把垃圾装到小塑胶袋里面，这样我们再放回口袋，口袋就不会黏
黏腻。
对，
而且在这么就是困苦的环境，就算它融化了你们还是非吃不可。
应该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会想吃。对，因为即使它已经融化成一堆巧克力酱，
对，很恶心耶。现在我拿去套它底下给你吃，你要不要吃？
对，你现在要我吃我可能会有点抗拒但是当下因为实在是你会觉得这个即使是巧克力酱你都会觉得很美味。对，因为你太难吃到这个东西了。对对对对，然后因为你通常放假可能幸运一点，你可能隔几天隔一个礼拜就可以放假，但是基本上很多时候我们那边啊都是最快可能至少三个礼拜到一个月放一次这样。对对对，所以其实你要吃到这些东西是极度
非常难的，
对，极度困难，
感觉真的很像是战争的时代，好像有一些甜食吃就是要好好把握。
哎，我真的觉得要好好把握当时真的是太把握了，所以当时才会变成人生的巅峰肥。
我觉得想象那个画面很有趣，就是你看起来就是很
对对对，
然后背着枪，殊不知口袋里面全部都是巧克力跟零食。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你是用巧克力进行军旅社交。
哎，可以这么说啦。 对，因为刚好大家都知道我会有一箱零食，变成说我当时就是零食提供的地方，这样
一个军中巧克力站。
对，一个小小的寝室福利社的感觉。
然后他们都拿免费的，还是他们会投零钱在你的箱子里？
他们还算识相啊，有时候一起放假的时候他们还会有点还是会有点表示。对对对，还算识相，所以就好吧，给你拿没有关系。
那你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应该研究或吃了不少的巧克力，那你最爱的除了刚刚你讲的 sneaker 就是非常的甜以外，满足你当时空虚的心灵，还有什么巧克力是你特别印象深刻或特别推荐的吗？
我特别推荐的是健达。
健达巧克力是巧克力蛋吗？
没有，以前的健达巧克力蛋我觉得真的好吃。
对，
因为吃起来方便。那又有
小玩具
啊，它现在有玩具，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当时你是吃了之后边吃你可以有边开的感觉。
对，
因为它就是外层一个巧克力蛋，然后里面就是一个盒子，所以你可以吃，好像有种吃到礼物那一种开惊喜的感觉。但现在它就是把它分开来。对，变成说巧克力是巧克力，那好像牛奶是牛奶吧，我不太记得。我只记得它好像就是你是需要去挖，自己去挖巧克力起来吃的。
对，
对，那所总而言之它就是不像以前它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样，
就是有蛋的形状。
对，我会很明显感受到我们血压血糖过低，我就会容易头晕。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健达巧克力它其实是对我来讲它的甜度刚刚好，
跟其他巧克力比起来它是有牛奶成分的。
对，牛奶成分比较高。那像我个人我是比较喜欢牛奶成分跟巧克力的比例差不多是6:4的比例，
牛奶是6，
巧克力6、哦、对对对，牛奶4、因为对我来讲因为我毕竟也喜欢喝巧克力。对，但是我喜欢喝巧克力的同时我又不希望它太巧克力。
对
对，我希望它有一点奶去综合它那个
巧克力
的
苦
或者是酸。对对对，所以其实健达我觉得对我来讲它的比例是刚刚好。对，那我会喜欢吃史尼克的原因是因为史尼克它还有一些花生，有一些焦糖，那个甜的成分可以综合它本身巧克力的死甜。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健达是我的第一名啊，那史尼克是我的第二名。
对
对，那但是我觉得史尼克有个缺点就是它对我来讲了不起极限就是一次两条。对，
还是蛮多的。
对、啊、
我大概吃半条我都觉得无法。
对，不过就是我觉得真的好吃啊。
可是一样有花生，可是那七七乳加巧克力它也不是纯巧克力啊，它里面还是有类似花生跟现在甚至还有黑金刚。
对，但是我觉得七七乳加对我来讲它偏硬，
你牙齿不好。
我比较容易觉得咬到很累。
哦，会已经很累了，心已经很累了，不希望嘴巴再累。
对对，我会想要好好的享受 这个巧克力，但是我咬归咬，我咬久我会觉得我会觉得很无奈我吃个东西怎么吃的这么累。
是哦，
对对对对。
哦，去年刚单车环岛完，就是它是一个单车环岛的回忆，就是每骑一小段，大概骑二三十公里，然后都会有个休息，会有补给车。七七乳胶巧克力是必备，它是很小包装的，大概一个手指长的那种小包装，吃一点点嘴巴不会太累，然后热量又不会太负担，然后就是又可以立马补充到甜的感觉。
但为什么会是七七乳胶？
因为我们是跟旅行社配合，它比较便宜啊。
哦，你说它，
而且大众接受度比较高。
OK OK。
对，而且因为我们骑车是在户外环境，它相较于其他的巧克力比较不会这么容易的整个软化掉。
OK OK OK， 有道理有道理。
所以甚至即便我们不是参加旅行社，平常自己骑车，很多车友也会习惯带大条七七乳胶巧克力，因为它其实
OK OK
很方便， okay, okay. 你可以边骑车然后边抽取然后边咬这样。
哦，那除了七七乳胶有没有第二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哦，你说巧克力吗？
对，
我目前暂时想不到耶。
OK OK，
可能是营养棒的巧克力口味。
哦，那好像也不错。因为我吃过，
有时候是你补给的时候你是边骑车然后你是没有停下来的，是你是在骑乘的状况补给，所以你要等于一手要好拿。
哦，也是边骑边吃，
边骑就可以边吃的。
OK OK OK。
然后如果它融化了，我不可能还很优雅的就是再拿另外一个袋子再把它装起来。
哦，也是也是，
一吃完就赶快再放回我的口袋。
我的认为是，像你们骑车就是撇开兴趣不讲的话，可能是为了雕塑体态或者是等等之类的，
对，
健康的关系。
对，
但你们也因为这样，你们吃了七七乳胶会不会反而
抵消了你的运动量，然后这样子会容易胖？但是你骑车当下就是你很累，你还是需要补充一下。
okay, okay.
然后甚至有时候你会有一个补偿心理，就像说哇，我今天就是
有运动，有运动
，我就可以稍微放纵一点点。
Okay, okay.
就像有些女生会在生理期的时候会特别爱吃巧克力或者喝特别甜的。
OK， 然后不一定有用。
对
，OK OK OK，
但是你有顾到你的就是
心理，有顾到心理，
对，觉得好多了。
这我了解。我有一阵子很爱喝 Seven 的巧克力。
你说热可可吗？
对对对，那我会很爱喝 Seven 的巧克力的原因是因为巧克力跟奶的比例，我觉得是我最适当的，
就最适合你口味的比例。
对对对，最适合我口味啊。对，那因为我觉得它巧克力不会过于苦，巧克力跟牛奶几乎啦，我自己的判断是了不起54吧，就巧克力5牛奶4。对，但是我这个判断可能有误，但是就我自己个人喝起来感觉是这样，它奶味其实快要接近巧克力的浓度了。那对我来讲，我其实是还蛮喜欢的。因为像其实星巴克的我不排斥，
对，
但是星巴克它其实巧克力偏重。
对
对，那它对我来讲
太纯了，你反而不喜欢。
对，因为太纯了我会觉得太喝巧克力的感觉。对对对，因为我喜欢吃巧克力，但是如果你说纯巧拿来喝，
对
我来讲好像有点腻。对，有点过多了。
Too much。
对对对，我会需要借由牛奶去综合它一下这样子。
然后也可以减轻一点点罪恶感。
对对对对对对。
哎那你现在是不是也 有一个小朋友了？
对，我有个女儿。
她现在大概几岁啊？
她一岁多。
你们会给小朋友吃巧克力吗？或者是喝热可可吗？
因为小朋友在三岁以前他其实是不能吃巧克力的。
为什么？因为怕他们变胖？还是因为
小朋友他各方面还未发育成熟。
对，
所以巧克力里面的物质其实是会影响到他的各方面的发育跟发展。也因为他里面是含有咖啡因的。对，那甚至可能会影响他的脑部神经的发育，然后间接的让他兴奋啊，或者是让他比较容易躁动。
哦，所以其实是主要是咖啡因去影响。
对，最主要是咖啡因影响。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也容易造成他可能日后会有过动或者是驼累症的影响这样子。
哦，
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对，那因为巧克力也容易让人利尿，小朋友就会容易尿床。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巧克力它本身就是一个奢侈品，它其实没有任何营养价值，
除了抚慰心灵以外。
对，那个对于大人来讲是抚慰心灵。
但对于小朋友来说，
对小朋友来讲
成长没有太大的帮助。
对，它甚至可能成为一个负担。
就是他身体还没有发展成熟到他可以去代谢
对，在他的成长阶段，巧克力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必需品，嗯，对，他可以借由其他的有营养的甜食来补充，这样子
去当做替代。
对对对，照顾小孩的时候最注意最注意的是关于巧克力这一部分是完全不能让他碰到的。
三岁以前是完全不能碰的吗？
对，医学研究指出
是建议在
三岁
以前尽量不要让小朋友碰巧克力。
对对 对, 对，
那三岁以后的话就可以吃巧克力了吗？
应该是说三岁以后可以开始让他渐渐的尝试，但是那个量当然也不能过多，
就是要很根据他的体重然后去计算他建议的咖啡因摄取量。
我的想法稍微长一点，
对
对，让他知道有这个东西，
对
对，但是我不会给他过多过量，我可能了不起给他吃个几口就这样。如果是我的话，我女儿可能给他稍微尝试一下，让他知道有这个东西，
对，
那尝起来味道怎么样就好了。对，那因为一方面我也怕说小朋友因为吃了这些甜食之后不吃其他的正餐。
哦，
对对对对，这是我比较担心，让他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就让他尝尝看而已。对对对，因为也是要让他尝试各种食物之后才知道说他会不会容易因为，才可以慢慢抓住他因为吃了什么东西而喜欢或不喜欢，或者是说比如说海鲜他因为吃了这个他可能会过敏，然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避免，
开始去多方的尝试，
对，尝试跟发展这样。因为小朋友其实他渐渐大，他渐渐有他自己的意识，所以他自己开始也会慢慢的会挑自己喜欢吃或者是喜欢喝的东西，
让他接触更多元，其实他会知道他其实选择其实很多，而不会再局限在某几样。
对对对对，
但也不能完全的限制他完全不能吃，
对，
那他就少了这个探索的乐趣。
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能让他多方位的去自我探索。对对对对，因为只是很多爸妈会对于自己的小孩有很多的限制，
过多的保护。
对对，但是我们自己的方法是让他在一个安全许可情况下让他去自我探索。
哇，这样子真的蛮开明的耶。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是现在一些比较年轻的夫妻会开始尝试的做法，因为也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上一辈老一辈们照顾小孩子的方式就是会比较倾向过度的保护。
哇塞，真的是智慧耶。
对，照顾小孩就会慢慢的长智慧。
我知道的还有一种是宠物也不能，就是小动物啊，猫啊狗啊也不能让他们吃到巧克力。
真的？为什么？
因为就是巧克力的有一个物质是可可碱，对于动物的小动物的神经系统影响很大，然后再加上他们基本上身体是比较不能代谢这一类的物质。
哦，
所以一旦这样的物质过多，摄取量过多，在他们血液停留过久，很容易造成他们休克啊、癫痫啊，甚至会造成生命的危险。
有到这么严重？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养宠物，但是有宠物的朋友们其实在这一方面都蛮严格，就是蛮怕的。
哦，原来巧克力这个东西这么的两极。
我听过一个笑话，就是他的宠物不小心吃到了巧克力，然后他很紧张很担心，然后就把他送去了兽医院。后来发现他的宠物没事。
为什么？
因为那个巧克力本身的成分太低了。
啊，
就是巧克力太不纯了。
OK OK，
就是不是真的非常纯的巧克力，
间接
太多，对，间接的降低了这个风险。
okay, okay.
所以这不知道该喜还是该悲，就是救了小动物的生命，可是就是证明这个巧克力不是这么的纯粹。
间接的证明这个巧克力其实是蛮假的一个东西。
对，是很虚假的。
那也
不是真材实料。
哎呦，那对啊，也是。
但是你不能拿你家的宠物去做这试验品啊。
对对对，这的确，
这是题外话，一个小插曲。
有种或那个成语怎么讲，因祸得福的感觉。
对, 对
OK，
就是一个焦喜参半。
欸，
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原本很紧张的心情，然后以为会发生什么事，结果殊不知
就是放下了一颗
大
石头。
大
石
头，对对对，
但是又发现了另一个残酷的事实。
对对对对对，真的。
如果说到就是很纯的巧克力啊，我这里还蛮推荐，就是大家如果有空啊，可以到屏东去走一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福湾巧克力。
没有。台湾的吗？
对，是台湾的品牌。
哦，真的哦，真的哦。
然后他有在国际大赛得名，所以有就是打响了名气。他自己本身在屏东有巧克力的庄园。
哦，台湾有巧克力的庄园。哦，
对。然后，哦，而且所谓的庄园不是只有就是卖巧克力。哦哦哦，周遭是有种可可树的。
是不是像
是真正的可可树、就是可可豆的原料。
好酷哦，因为我一直以为这种东西可能只会在一些欧洲欧美那种国家才会有这种可能什么庄园啊，或者是这种真的一大片的种植。
可可树的主要产地，大部分主要产地其实在西非。
哦，真的哦，
就是西非的象牙海岸啊。
哦 OK OK OK，
钱呐、就是这是他们的主要的可可树的产地。那其实加工就像你讲，我们大家对巧克力印象很多是欧洲的很多巧克力的品牌，
对对对，
那很多其实是这些可可树的原料然后送到欧洲去做加工、像荷兰啊、德国啊、都是巧克力代工蛮主要的一个国家。
OK OK，
刚好朋友介绍请我吃福安巧克力，然后再进一步研究才知道屏东政府有开始推广农民去种可可树、一来是因为气候适合，然后二来是其实屏东早期蛮多的槟榔树。
OK OK OK，
然后它其实槟榔树本身是偏比较所谓的高大，然后但是它其实是属于根浅的，所以其实它很容易就是造成土壤水土流失啊，然后其实是大家不是那么乐于种植的一个农作物。
是是是，
但是可可树刚好相反，因为它其实没有这么的高大，它比较稍微再低矮一点。
OK，
然后它其实是属于根深的，就是它的树根是可以延伸比较深的，所以等于是可以比较有助于保护水土。
是，
而且它的照顾不太需要过多的农药或者是过多的化学物质的施肥，其实是有利于土壤保护的。
OK OK，
环境健康的。屏东政府蛮鼓励农民就是种植可可树去取代槟榔树。对，所以再加上福安巧克力的这个品牌他们有做起来，就是等于解决了产销的问题。
OK OK，
就是可以可可都加工然后做成巧克力销售，就不会是个大问题。
那它本身是有门市在卖这个巧克力的吗？
有啊，他其实除了我刚刚讲他自己在屏东那边有所谓巧克力庄园以外，他其实在101那边也有设柜、
在101里面。
对
OK OK， 對，改天来去看看。
对啊，因为而且除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品牌，其实屏东也蛮多的可可品牌。也有很多就是大大小小的巧克力品牌。
所以巧克力本身它是比较适合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生长的
可可树、
可
可
树
本身、
okay, okay.
就是属于在亚热带。
酷耶。
对，屏东的槟榔树跟可可树啊，有一种说法叫做流氓与小姐。
为什么是流氓？
因为大家对于环境保护就觉得槟榔树是一种就是很比较是粗俗对环境不好啊比较
有害
的形象。
OK OK OK，
对，然后可可树就是感觉是一个它产出的是巧克力相对比较高贵、然后又、它刚好又对环境比较友善。然后我当我看到流氓与小姐的这个组合的时候，就是用流氓与小姐的组合来形容槟榔与可可树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有趣哦。
可是这个会不会让一些有在吃槟榔的人觉得生气？
但我们只是这是一个意象的传达，
就一个醋鼻来。
最后我又准备了不是超商巧克力的巧克力，
例如
你在你前面你可以开来吃。
OK OK， 是哪个东西？
是它是生巧克力。为什么是生巧克力？生是因为有煮还是没煮的意思啊？
对，我的认知啊，但我没有彻底的去研究过它。
生在日文用词其实是ナマ，指的是新鲜巧克力的意思。然后它除了就是巧克力原料以外，它多加了鲜奶油去调味。
难怪每次吃起来都有种咯咯那种奶油的感觉，
比较细腻。
对，
然后比较绵。
对，
然后比较软。
OK，
但它相对的其实它的保存期限是比较短的，比起一般的巧克力。
OK OK，
它通常都是可能一周或最多就14天，
但它也必须要冰。
对、就是它的最适合的保存温度就是比较偏低，因为一般巧克力好像最适合保存温度大概在18°C。
真的
我会知道18°C 是因为普里那边有一间就直接以18°C 巧克力工坊。
他直接以这个为名字。
对，以这个、
okay, okay,
最适温度
okay, okay, okay.
做这个名字。对了，另外我想要补充为什么我特别就是准备了这个生巧克力，因为我想要透过空中传情。没有啦，会买这个品牌我真的没有收任何的业配。
是
这个是台中的一个 Choc Choc 生巧克力。
okay, okay.
那其实我第一次吃到这个巧克力其实是我 人生中第一个朋友结婚，然后我当伴娘，就是我的一个高中好朋友结婚 Cindy， 然后她准备了这个生巧克力当做婚礼小物送给大家。
这成本也太高吧。
对，他反正那时候他就选择了这一家当做婚礼小物。
OK OK，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个巧克力对我来说就是印象也特别的深刻。
OK， 特别意义。
对，他现在人在美国。
OK OK，
就是他其实也建立了家庭，有两个小朋友，然后但是因为受到这一次 COVID-19 的影响，
是
他们拘留在家。
他们其实是想要回来的，
每年会固定时间回来探亲，然后再加上国外的疫情特别的严重，
是，
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他们的生活范围都几乎都在家里，然后如果出去的话就是要全副武装，所以其实他现在有点就是处于一个被憋的蛮久，心很累，你要一次照顾两个小朋友，你在那个环境已经过了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已经接近半年，然后又完全没有任何的家人资源啊，或者是朋友资源，所以其实他现在是处于一个精神
身心俱疲，
身心，对，身心俱疲，然后有点低潮的状况底下。
我非常能够了解，因为其实当你有小孩之后，就连父母你都必须要适度的到户外放电，
对
对，才可以有舒压啊，真的， 我真的觉得，不过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样真的辛苦，真的辛苦。
或者是与朋友之间有互相一些交流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都会有助于你们就是恢复平常的。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必须啊。 对，那他们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也没办法，所以真的只能忍耐一下这样。
对，然后心理素质要特别强。
哎，真的真的，你有小孩之后你的心理素质真的是会自主的不断的加强。
对
对，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就是一来就是买了这个巧克力也不能送过去给他，我只能帮他吃了、
okay.
但是呢我想特别在节目上可以用空中传情的概念，
可以可以，你可以请他听这一集，
买了一个小小惊喜在这边，然后希望在海外的他就是好好加油，然后等他回来我们再一起去买巧克力吃，
加油哦
对，因为这一集啊我们是第一次邀请佑来上我们的节目，那佑本身自己也是个 podcaster， 他经营的是26岁的夫妻，那我们就让佑呢来介绍一下26岁的夫妻平常呢都是聊些什么呢。
我的频道叫26岁的夫妻，那我的频道主要是在讲我跟我太太从因为我其实现在26岁结婚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的频道内容主要在分享当了年轻夫妻后会遇到的各种大小事，然后还有身边的人会好奇想知道年轻夫妻的婚姻的各种问题，还有大家对于整段结婚前换结婚后的一些大家对婚姻的好奇，
对
对，那还有一些我们怎么相处啊，怎么认识的这些心路历程，对，主要是在分享这一些内容。
听起来真的蛮有趣的，所以大家如果听完了又和我们聊的巧克力的故事呢还意犹未尽啊，都欢迎到平台应该搜寻，只要打26岁应该就很容易找到。
对，你只要在各大收听平台打26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咯，那这一集啊真的非常谢谢佑，
谢谢梅根，
哎，拜拜，
拜喽。